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到达贵教会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贵教会就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
我要说我怎么认识贵教会。
我要讲一下我怎样认识贵教会的。
在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进修的时候，我认识郑初汉牧师。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进修的时候，
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进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认识郑初汉牧师。
那个时候呢我就认识了郑牧师。
初汉牧师。之后接着他就认识贵教会。
藉着他呢我就认识了贵教会了。
非常的荣幸能够有机会成为贵教会的宣教士。
非常荣幸我能够成为贵教会的宣教士。
今天我要在这边透过刚才主灵所带领刚才读经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来学习神的话语。对不起。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藉着这一段圣经去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我们打篮球的人。
我们都知道打篮球的人。
打篮球的人是一个队，一个球队一起在打篮球。
打篮球的人呢都是一个球队这样去打篮球的。
每一个有自己的位置。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不论你在哪个位置都是一样的重要。
不论你是在哪一个的位置都是一样那么重要的。
他们在打的时候要彼此的配合。
他们在打的时候要彼此的配合。
才能够打好一场漂亮的篮球。
才能够打好一场很漂亮的球赛。
弟兄姊妹，在我们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好像在打篮球。
同样的道理就好像跟打篮球一样。
每一个球员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个的球员都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够说我一个球员我独立存在。
我们不能够说一个球员独立的去存在。
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起要配合来同步进行的。
我们是要一起去配合和去同步进行的。
在教会的服侍，
在教会的服侍里面
也是如此，
也都是一样。
我要跟大家透过这段的经文，我给这段的经文的题目是不能或缺的侍奉。
我要透过这段经文我的题目是不能或缺的侍奉。
我要从这段圣经从三方面来跟大家思考。
我要藉着这段圣经用三方面去跟大家思考。
第一就是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第一就是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段圣经记载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汤子来到耶稣讲道的旁边。
这里讲到有四个人将
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
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
来到耶稣讲道的地方，
来到耶稣讲道的地方。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摊子的处境？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摊子的处境呢？
这个摊子是不能行走的人，
这个摊子是一个不能够 行走的人，
但是他非常需要人帮助他。
但是他非常需要人去帮助他。
我想他当他听到耶稣在某个地方讲到的时候，
我相信他听过耶稣在某个地方讲到的时候，
他非常渴望到达耶稣的面前。
他非常渴望去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他不能行走。
但是他不能够走路。
他要请求别人帮忙他，
他要请求别人去帮助他。
我们看到圣经，他请求了四个人在帮助他。
我哋喺圣经睇到佢请求咗四个人去帮助佢。
那个四个人把他抬到耶稣讲到的，耶稣讲到的地方。
嗰四个人就将佢抬到去耶稣讲到嘅地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哋喺教会当中，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哋喺侍奉嘅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遭的环境里头？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帮助的人呢？
这个摊子就是需要有人帮助他，
这个摊子就是需要有人帮助他的人。
所以那四个朋友帮助他来到耶稣面前，
所以这四个人就帮助他的朋友来到耶稣面前。
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找那些在寻求帮助的人。
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去找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非常的无助，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无助，
他们没有盼望，
他们没有盼望，
他们是一个寻求帮助的人，
他们是一个请求帮助的人。
当我们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要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有的人可能他不是金钱上需要帮助，
有些人未必是金钱上面需要帮助的，
他需要在话语上给他帮助，给他鼓励，他需要我们给他鼓励，
我们需要给他鼓励，
他需要我们给他盼望，
他需要我们给他有盼望。
当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
但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
在我侍奉的环境里头，
在我服侍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要面对那些寻求帮助的人，
我们就要面对那些请求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侍奉的处境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侍奉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的环境比较差，
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差，
我们面对的人民也生活也非常的困苦，
我们面对的人民的生活都是比较困苦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在其中一个信主的一个家庭的见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主的家庭的人的见证。
这个见证了一下的图片呢，师母分享的时候也会抛出来这个的图片。
这个见证一阵间由师母去分享的时候呢，那些图片就会给大家看到的了。
这个家庭是他是在一个民间信仰的情况下。
这个信主的家庭是在一个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里面信主的。
他的家庭非常特别。
他们的家庭是非常特别。
因为他的家所信的神是那个鬼神会捆绑他们，
他们信的那个神是那些鬼神是会捆绑他的。
他的公公的那个鬼会来捆绑他的儿媳，
他公公的那个鬼神是会来到捆绑他的新抱的。
所以他非常的不安，
所以他非常的不安。
他常常有身上有痛的地方，
他身上面成日都有痛的地方。
但可能去看医生，医生看不到这个痛的地方。
但是他去看医生呢，医生就看不到他痛的地方。
医生开药可能也没有效，
医生开药呢都没效的。
可是有人就告诉他说，你去信耶稣啊。
但是呢，就有人跟他说，你去信耶稣啦。
但是这个姊妹呢，从来没有来过教会。
但是这个姊妹呢，就从来都没有去到教会的。
是有人旁边介绍给他的，
是他旁边的人会介绍给他的。
结果就来找师母，
结果呢他就来找师母了，
就叫师母为他祷告，
师母为他祈祷。
当师母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有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当师母去为他祈祷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那位妇女刚进入教会的时候，
那个妇女一进去教会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他全身就轻松下来了，
他就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之间轻松过来。
师母再为他祷告带他信主以后，
师母再为他祈祷带他信主之后，
他的生命得到释放，
他的生命得到释放，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
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
彰显上帝的作为，
彰显了上帝的作为，
神的灵释放了他，
神的灵释放了他，
他得了自由，
他得了自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传福音，当他听到福音以后，这个姊妹他生命得到了自由，
当这个姊妹听到福音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着自由。
他是一个请求帮助的人，
他是一个请求帮助的人。
我们怎么帮助他呢？
我们怎样去帮助他呢？
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
我们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知，
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
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祈祷。
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的，
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的。
当我们为他祷告，
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的疾病得到医治，
他的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
捆绑他的魔鬼撒旦离开了他，
捆绑他的魔鬼撒旦就离开了他了。
圣经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
圣经在哥罗西书也有跟我们讲，
我们传扬他，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劝诫各人，
教导个人，
教导各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这是保罗所说的，
这个是保罗所讲的。
我们在缅甸的服事，
我们在缅甸的服事，
短宣队弟兄姊妹也亲眼看过，
弟兄姊妹都亲眼看到。
我们透过学校的事工，
我们透过学校的事工，
向当地的平民来传福音，
向当地的平民传福音。
当我们刚刚进入那个区的时候，
我们刚刚去到那个区的时候，
人家不认识我们，
人都不认识我们的。
特别我们住那个区，在十年以前的情况，很不一样，
跟我们去那个区的十年前是很不一样的。
环境非常的恶劣，
环境非常之恶劣，
当地的人民贩毒非常严重，
当地的人民
贩卖毒品，
贩毒非常之严重。
所以我们要去敲门传福音是胆战心惊的，
所以我们去敲门去传福音的时候，实在是很胆战心惊的。
因为在缅甸的情况，如果你搞不好你进去，警察也跟着来，
因为如果在缅甸的地方你搞得不好的话，警察都会跟着你，
连同你也会被抓去，
也都会一起这样被捉的。
所以当我们去敲门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敲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些人的情况，
我们都不是很搞得清那些人的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所以我们每次敲门传福音都非常有点惧怕，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去敲门传福音的时候都很害怕。
可是后来我们有个看见，就是希望开一个补习班，展开这个一个教学的工作。
所以当后来我们想到可以开一个补习班去去帮助我们传道的工作，
但是蒙上帝的带领，不但是补习班，我们开了学校。
蒙上帝的恩，我们除了补习班之外，我们还开了一间学校，
所以有很多贫民区的孩子就来学校读书，
所以有很多贫民区的小孩就来到去读书，
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教学，
我们向他们教学。
在我们教学当中，我们其中一科非常重要，就是圣经课。
在教学里面，其中有一科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科了。
我们的教学整个的目标就是把福音传给学生，
我们教学的目标就是将福音传给学生，
不但让他们学习知识，
不单只是给他们学习知识，
也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都让他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侍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触到当地的人民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的服事就是接触到那里的人民就去传福音，
用各样的方式，
用各样的方式。
为的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为的就是要将人去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福音堂在拉叙的那个区域的开展基本上是从这样开展起来的。
我们在纳粟的服事就是这样开始来的。
很多基本上很多家庭的我们的教会的信徒都是有学生相信主，然后再带他爸爸妈妈来到教会相信了主。
我们教会的建立很多都是由学生那里跟着就接触到他们的父母，跟着就将福音带给他们的。
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请求的人。
当我们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请求的人。
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当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能够去
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不能够划缺请求的人。
因为有他们的需要，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因为有他们的需要，我们才能够去向他们传福音。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不能或缺的侍奉，除了不能或缺请求的人，第二就是不能或缺你的配搭。
所以不能或缺的侍奉，除了是有不能或缺请求的人，也都是有不能或缺你的配搭。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那四个朋友的身上，
我们现在将焦点放在那四个朋友身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多因为那个摊子不能够行走，所以四个人抬着摊子到耶稣那里。
圣经那里说，因为人多，所以那四个人就将那个摊子抬到去耶稣那个地方。
这四个人他们的配搭，他们的侍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四个人的配搭是很值得我们去侍奉的学习的。
每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会想一下我们今天的处境跟当时的处境是大不一样。
我会想到我们的处境和他们当时的处境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用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摊子的问题不难解决。
如果用今天的情况来到去看，这个摊子的情况是不难去解决的。
在香港更容易解决。
在香港就更加容易去解决了。
因为今天的交通工具很好。
因为今天的交通工具非常之好，
有各样的交通工具，
有各样的交通工具。
在耶稣时代的跟现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耶稣的时代和现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要来到耶稣面前，这个摊子要来到耶稣面前，是四个人要一起把它端到耶稣那里。
这个摊子要来到耶稣面前，是要由四个人一起这样去将摊子拎到去耶稣面前。
这四个人是同心合意的抬这个摊子过来的。
这四个人是同心合意这样去将这个摊子抬到去耶稣面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地的当时的情况，可能地上也是高高低低，走起路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来去耶稣那里的时候，路上面是可能高高低低，要去的时候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想象一下，如果抬一个物体，如果抬不好掉下来是没事问题不是那么大
如果我们可以想下，我们要拎一个
抬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就很不容易的。
但是抬这个摊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抬那个物件就很容易的，但如果抬那个摊子就不容易的。
道路高高低低，倘若是有一个人弄不好就把它弄掉的话，那就伤了这个摊子。
如果那个路上面高高低低，如果有一个人做得不好的话，那就会将那个摊子跌了，那就会整伤了那个摊子了。
但是圣经记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们平平安安的来到耶稣面前。
但是圣经记载这个摊子是很平安的，平平安安地就去到耶稣面前了。
这四个人同心的同步发的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
呢四个人系同心同步伐咁样将棒子抬到去耶稣面前。
这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呢个系一个俾我哋学习嘅功课。
学习同心的配搭。
学习同心嘅配搭。
当我来到贵教会的时候，
当我来到贵教会的时候，
可心姊妹带我们到处看了一下，
可欣姊妹带我们周围去看了一下，
有各样各式各样的部门，
有各样各式的部门，
这是我们缅甸教会要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缅甸教会要学习的，
我们没有这样。
我们没有这样的，
去过短宣的弟兄姊妹就看过我们没有这样了，
去过短宣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
这里是弹琴的是弹琴的，
弹琴的就是弹琴的，
吉他是吉他，
吉他是吉他，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
大家一起配合，
大家一起配合，
都不能够独立存在，
都不能够独立存在，
要一起配合，
要一起配合。
在我侍奉的在我们侍奉的环境里头，
在我侍奉的环境里头，
我和师母一起在侍奉的时候，
我同师母一起服侍的时候，
刚刚开始传福音，一个一个带领人信主，然后建立教会。
刚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领他一个一个的信主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出去传福音也是我们，
出去传福音是我们，
然后去给他个人出信栽培也是我们，
跟住再同佢哋栽培又系我哋，
然后回来教会要聚会，要整个场地要怎么做，还是我们
翻嚟聚会整个嘅场地去处理都系我哋。
去过短宣的弟兄姊妹看过啊，
去过短宣嘅弟兄姊妹见过，
驾车也是我们，
揸车又系我哋，
聚会弹琴也是我们，
聚会弹琴又系我哋，
然后。讲道也是我们，
然后讲道又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还不能够站起来，
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没能够站起来。
这是好几年前是这样的情况，
好几年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多事情都是传道人一脚踢，
好多事情都是传道人一脚踢，
但是有的时候很难踢，
但是有些时候很难踢，
踢不下去，
踢不到下去，
很辛苦，
好辛苦。
但是慢慢有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慢慢当慢慢有人去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先给他出信的栽培。
先给他一个
出信栽培。
初信的栽培。
让他更加巩固信仰。
让他能够更加巩固他的信仰。
慢慢的又栽培他站起来学习服侍，
慢慢要栽培他呢，即站起来就去服侍，
教他怎么样带唱诗歌，
教他怎样去带唱诗歌，
会弹一点吉他的 弟兄我们慢慢推他来弹，来教会来弹吉他，
如果懂少少弹吉他的呢，我们就会叫他来教会就开始弹吉他了，
即使弹错一点也没关系，
其实弹错了少少呢都无关，唔关，
就让他站起来来学习，
就是这样叫他站起来去服侍。
等一下师母会分享这个细节的方面，
等一下师母会分享一下那个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今年感谢上帝，我们有栽培了一批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站起来和传道人一起配搭，
今年我们教会都兴起了一些的弟兄姊妹站起来去和传道人一起配搭服侍，
我们有开始进行初信的栽培，
我们开始了初信的栽培，
我们也进行一些让他接受洗礼，洗礼般的栽培，洗礼受洗
开始了一些的洗礼班，
我自己也我们也推动，就是召集一些稍微成熟的弟兄姊妹也做长子的栽培，
我们都聚集了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
做长子培训，
去做长子培训，
感谢主，今年我们稍微成长案例了五个执事，
我们今年都稍微的去建立按立了五个的执事，
这五个执事可以和传道人一起来担当侍奉的责任，
呢五个执事都可以同传道人去配搭，担当起教会嘅服事。
师母，我和师母，有的事情就学习丢给他们，丢给他们。
有啲嘢咧就同师母去学习，一齐就掉晒俾佢做啦。
这一次我们是完全丢给他们。
呢一次就完全。
我们来香港就全部丢给他们。
嚟香港就全部掉晒俾佢哋啦。
就告诉他们，你们五个执事啊，教会就是你们管啦，我们不管了，我们走了。
就话俾佢哋呢五个执事知咧，我哋唔理啦，咁你哋理晒佢啦。
弟兄姊妹，真的在教会要侍奉上帝，不能或缺你的配搭。
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是不能划缺你的配搭，
不单是执事，不单是长执，还有很多的、角色，我们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单单是执事或者是长执，我们
扮演我们自己的角色，
我们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
因为不能缺少你，
因为不能够缺少了你，
不能或缺你的配搭，
不能够划缺你的配搭。
音响的如果他不来，我们整个聚会都不响了。如果音控的不来，我们整个聚会的音响就不来了、
如果音控没来到，我们整个聚会的 音响都没了。
弟兄姊妹可以告诉圣经，让我们学习到不能或缺每一个人的服事。
圣经教导我们不能够划缺我们每一个的服事，
不能或缺的侍奉。最后一方面我也跟大家分享，是不能或缺你的信心。
不能划缺的侍奉，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能划缺你的信心。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就对摊子说，
小子，
小子，
你的罪赦了，
你的罪赦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边看到，
我们在这里见到
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
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
我们侍奉上帝不能没有信心，
我们侍奉上帝不能够没有信心。
我们有的时候虽然信得不足，有的时候可能信心不足，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信心不足，
但是求主加给我们，
但是求主加给我们，
但是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有信心，
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有信心。
因为耶稣要看到的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要见到我们的信心。
当这个四个朋友抬摊子、来到耶稣面前，
但这四个朋友将摊子抬到耶稣面前，
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
圣经明明地讲到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那四个朋友的信心。
那个摊子虽然要有信心，但是这个四个朋友的信心也非常的重要。
摊子固自然有他的信心，但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那个摊子有信心，可是这个四个朋友没有信心的话，他也是不能来到耶稣面前。
如果那个摊子是有信心，但是那四个朋友没有信心的话，这个摊子都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会觉得信心不够，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会觉得信心不足够，
但是我们可以操练，
但是我们可以操练，
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断操练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断操练我们的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
人非有信，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主耶稣所要要求我们的是有信心来到他面前，
主耶稣要求我们是要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
这个摊子要得到医治，但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个摊子要得到医治，他四个朋友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四个朋友代表着我们教会服事的侍奉上帝的每一个人，
因为这四个朋友是代表着我们教会服事的每一个人。
那个摊子代表着那些无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摊子代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个摊子代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我们侍奉上帝真的是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但我们服侍上帝是非常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有一次我们教会去为一位姊妹祷告赶鬼。
有一次我们为到我们教会的姊妹去赶鬼。
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赶过鬼啊？
贵教会有没有赶过鬼？
我和师母在侍奉的处境里头，我们面对黑暗的势力非常的大。
我和师母在服侍的时候面对黑暗的势力是非常之大。
我们住的那个纳叙的那个区是华人集中的一个区。
我们住我们服侍的那个区是一个华人集中的一个区。
那个区也是充满偶像最多的一个区域。
那个区也是充满很多的偶像的一个区。
充满偶像。
充满偶像。
充满毒品。
充满毒品。
十多年前毒品的问题是相当严重。
十几年前的时候毒品的问题是非常之严重。
近一几年已经比较好了。
但是这几年就比较好了。
但是偶像的那个黑暗的势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偶像和黑暗的势力都仍然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教会的一些信徒有一小部分是被鬼附了，为他赶奉主的名为他赶鬼的时候他信了耶稣。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我们为他祈祷赶鬼的时候而去信耶稣的。
其中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我们去为他赶鬼。
其中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我们去为他赶鬼。
不单是之前是我们传道人我们夫妇一起去祷告赶鬼。
不单是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为他祈祷赶鬼。
可是之后也有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和我们陪同我们一起去祷告去赶鬼。
之后也都有弟兄姊妹去陪同我们一起去为这位姊妹祈祷去赶鬼。
当我们到那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奉主的名来祷告。
我们去到那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奉主耶稣的名去祈祷。
结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
结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
当我们唱完诗歌。
当我们唱完诗歌。
当我们祷告结束。
当我们祈祷结束之后。
那位被鬼附的姊妹。
那个被鬼附的姊妹。
从房间里面冲出来。
在房间里面冲出来。
头发是直的。
头发是直的。
我跑到 院子。
跑到他的前院。
然后就摔倒下去。
跟着就跌低了。
我们知道魔鬼出去了。
我们就知道魔鬼出去了。
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因为我们祈祷的时候。
那个魔鬼会在那个姊妹的口上会我们叫传口他会讲话。那个被鬼附的人会讲话。
那个被鬼附的人会讲说话。
不是他讲话是鬼在讲话。
不是他自己讲说话是鬼在讲说话。
他说不得了不得了信耶稣的人来了。
他说不得了不得了信耶稣的人来了。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了。
我不可以再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还没有开始祷告这个时候。
但我们都没开始祈祷的时候。
魔鬼就在说话。
魔鬼就在讲说话。
我们不跟他讲。
我们不跟他讲。
我们只有唱诗歌。
我们只有唱诗歌。
特别师母带着妇女们一起唱诗歌。
特别是师母带着妇女一起去唱诗歌。
我很清楚还记得那首诗歌叫生命的河是中国教会的诗歌好像是。
他们就唱了中国的诗歌。
师母带着妇女在唱的时候妇女们还没有下车就已经从路上唱了过去。
当师母带着妇女去唱歌的时候他们都还没下车就已经唱了。
然后我们下车进那个要那个鬼附的那位姊妹的家我们也是唱歌进去。
我们下了车之后我们都是一路唱着歌这样去入那个家。
进去以后我们也不讲话我们就继续的唱。
我们进去之后呢都没有说话我们继续的去唱歌。
然后就开始祷告。
跟着就开始祷告了。
结果那位姊妹就从房间里面就出来了。
结果那位姊妹就在房间那里冲出来了。
结果冲到前面去就摔倒下去。
冲到前面跟着就跌低了。
结果我们就奉主的名叫他站起来。
结果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叫他站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魔鬼非常的狡猾。
因为魔鬼非常之狡猾。
如果你没有奉主的名叫那位姊妹起来。
如果你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他站起来。
你去把他拉起来。
你将他拉起身，
魔鬼会回来，
魔鬼咧就会翻嚟。
我们经验过，
我哋经验过，
结果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结果我哋学咗一个功课。
当鬼附的人 摔倒下去的时候，
当被鬼附的人跌低的时候，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命令他起来。
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他起身。
当他起来的时候，
当他起身的时候，
他是在耶稣的名下起来的。
他是在耶稣的名之下起身的。
结果我们问他好了吗？他说清楚了，好了好了好了。
结果我们问他好没啊，他就说好了好了。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说 我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些时候他就会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我在哪里，我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他被鬼附的当中他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被鬼附的时候他自己完全是不知道的。
魔鬼捆绑了他，
魔鬼捆绑了他。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去赶鬼侍奉的时候，
我们这样去赶鬼侍奉的时候，
不能没有信心，
不能够没有信心。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要认罪祷告，
我们要认罪祷告。
我们得罪神的，
我们得罪神的，
我们得罪人的，
我们得罪人的，
我们通通要在神面前祷告认罪。
我们通通要在神面前祷告认罪，
然后求神给我们信心，
然后求神给我们有信心，
靠着耶稣的名，
靠着耶稣的名，
为那被鬼附的祷告，
为被鬼附的人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想说的是，我们侍奉的人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我们服侍的人，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曾经有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曾经有人讲过一个故事。
应该是，说一个教会，聘请了一位牧师。
有一个教会聘请了一个牧师。
结果那位牧师就到那个教会就开始展开他的侍奉。
结果那个牧师呢就去到那间教会展开他的服侍。
有一次聚会的时候，牧师在聚会当中就请了某某弟兄起来祷告。
这位牧师在有一次的聚会呢就邀请了一位弟兄站起身邀请他祈祷。
结果那位弟兄很气愤。
结果那位弟兄非常之的嬲啊。
他说牧师，
他说牧师，
我们请你来，
我们请你回来，
所有的侍奉，
所有的侍奉
都包给你了，
都抛了给你了，
包括祷告，
包括祈祷，
也是你牧师的责任，
也都是你牧师的责任。
你别请我们来祷告，
你不要请我来祈祷，
我们是来做礼拜，
我们是来做礼拜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然这种事情应该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的嘛。
应该这件事是不会发生在我们中间的。
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给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不单单是等着死后上天堂这么简单。
我们不是等着上天堂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这样。
如果只是这样呢。
你不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
你不是一个真正认识主耶稣的人。
在我们侍奉 的地方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讲，
在我们服侍的地方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讲，
是一个不太清楚信仰的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不太清楚信仰的基督徒。
他说我信耶稣，
他说我信耶稣，
我只要
我只是
在天堂有一个角落可以站就好了，
在天堂有一个角落头可以站下就行了。
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
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仅仅是相信耶稣，
我们不是只是相信耶稣，
我们不仅仅是来教会做礼拜，
我们不是只是来教会做礼拜，
我们更是要学习生命有长进，
我们是更要学习生命要有长进，
操练我们的灵命，
操练我们的灵命，
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们的侍奉，
操练我们的侍奉，
一起配搭传道同工一起来侍奉上帝，
一起配搭同同工一起去服侍上帝。
因为在教会的侍奉，
因为在教会的侍奉
不是个人独立的存在，
不是个人独立的存在，
是我们群体同步进行的，
是我们全体同步进行的。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像金句所告诉我们的，
就好像金句话给我们听，
我们要各尽其职，
我们要各尽其职。
我们读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重要，
都非常重要，
不能或缺的侍奉，
不能或缺的侍奉，
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不能或缺请求的人。
我们需要帮助那无助的人，
我们需要帮助那些无助的人，
帮助那需要的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不能或缺你的配搭，
不能够或缺你的配搭。
每个人要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要扮演自己的角色，
要扮演自己的角色，
来侍奉上帝，
来侍奉上帝，
不能或缺你的信心，
不能够或缺你的信心。
侍奉上帝是用信心来依靠神来做的，
侍奉上帝是要依靠你的信心来完
成，不是依靠自己，
不是依靠自己，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势力，
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
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方能成事。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主的话，愿主帮助，透过主的话，让我们一起来配搭，来侍奉上帝。更要为着修茂平坛的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站起来侍奉上帝人。我们也求自己更多祝福每一个在主面前所摆上的，赐福你的话语，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谢谢。
好多謝士人宣教士的分享。我想大家即聽完士人宣教士的分享之後，都應該跟我有同一個的感覺，就是侍奉是真的充滿挑戰的。但是當你在挑戰的過程裏面，你就會知道當你踏出這一步去參與侍奉的時候，侍奉的道路永遠是豐盛的。但當中一定要不能夠挖缺你的信心，不能夠挖缺你的配搭。所以這一刻我就邀請大家，我們一起站起來，好嗎？我們一起站起來，我們唱這首的回應詩。